《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16章，波罗的海和中欧。在极北之地，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们都自由地生活着。在当地居民归信基督，维京人的劫掠活动受到遏制后的2个世纪里，奴隶制在这片土地上逐渐绝迹，这里的人也几乎不知道农奴制这回事。原因之一是，这里的人一直都有宗族自由的观念，认为宗族由自由农民组成，他们据说是伟大维京勇士们的后裔。另一个原因是，当地没有需要农奴劳作的定居点，斯堪的纳维亚的土地上零星点缀着小村落和独立的农庄，没有较大的村庄。最后，当地人口密度较低，人们受到威胁时可以逃往附近覆盖着积雪、森林密布的荒野之地，因此奴役当地人是很难的。14世纪早期，地处欧洲大陆且人口密度较大的丹麦经历了持续数十年的农业危机，那时当地才出现了依附农。尽管如此，斯堪的纳维亚并非人人平等的世外桃源，那里有手握强权的勇士、提供服务的贵族和颇有势力的教会组织。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们看来，贵族是个麻烦，因为贵族们试图把控王位继承事宜，甚至声称自己有权选举国王，还希望参与治理。根本问题在于，当地除了选举之外，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继承原则。这意味着在挪威、瑞典和丹麦，国王若想提名继位者，提前完成继承程序或建立长子继承规则，就必须对抗王室家族内部其他声称自己有权继承王位的人，那些人往往能获得不同贵族派系的支持。正因如此，教会在王室的统治中起到了越发重要的作用。12世纪时，教会的势力尚弱，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教会的力量壮大了。瑞典人对基督教化的抵制是最激烈的，因为乌普萨拉的异教神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宗教意义，神庙的贵族保护者们威望很高，也从神庙收入和神庙周边和平区域内的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瑞典王室正式接受基督教之后，又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削弱这些贵族的势力。至于究竟是怎么削弱的，我们尚没有足够的资料。一种观点认为，当地人与基督徒商人日益紧密的商业联系带来了上述变化。基督徒商人即便不反对和异教徒有贸易往来，也仍会怀疑对方进行人际活动，从而更倾向于和其他基督徒做生意。12世纪晚期及整个13世纪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教会与王室紧密合作，稳固了王室的统治，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状态，教会组织得以繁荣发展。在教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世俗统治者执掌大权，特别是同一位统治者长期执政的地方，经济的增长、领土的扩张都获得了极好的条件，国家也很快稳定下来。上述情况无疑出现在了挪威和丹麦，瑞典则不完全符合这些特征。挪威的情况值得注意，12、13世纪之交，挪威换了几任国王，在位时间都不长，而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三任国王统治过挪威，分别是哈康四世1217到1263年在位，修法者马格努斯六世1263到1280年在位，和埃里克二世1280到1299年在位。只有稳定的王朝统治才能让贵族们看到将自己的命运与王室联系在一起是对他们有好处的。许多望族的首领都和王室的巡回宫廷建立了联系，而这样的巡行活动则是王室权势的极佳象征。与此同时，教会也开始积聚大量财富并获得人心。在教会的支持下，君主们建立起精细复杂的地方行政体系，设立行政、司法及财政区划，任命约70名专员管理。地方上的议事会得以保留，被收编为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由此看来，王室是不需要依赖贵族来实行统治的。马格努斯六世之所以被称为修法者， 是因为他和他手下的顾问发布了许多条例和法令，用以规范行政体系的运作、各机构间的关系和机构与臣民的关系。挪威建立了强大的行政机构，贵族势力也受到控制，因而在外交和商业领域获得了巨大优势。就管辖权而言，挪威始终保持着对冰岛和北海诸岛的控制。挪威的鳕鱼干出口到波罗的海各个地区，挪威最大的城市是卑尔根，其巅峰时期人口可能多达10,000，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该地崛起为挪威西海岸的重要集散地。此外，卑尔根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挪威的王都，挪威王室依然四处巡回，但国王到访卑尔根的次数增多，停留时间也较长。不过，挪威南部沿海地区在贸易领域活跃起来后，奥斯陆也崭露头角，成为能与卑尔根一较短长的挪威行政中心。从资料看，12世纪60年代时出现了第一个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商人及商业城镇组成的松散同盟，称为汉萨同盟。卑尔根将成为汉萨同盟商人们的重要联络点和定居点，但挪威王国与同盟的关系并不平顺。在汉萨同盟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欧洲大陆上的德意志城市吕贝克，这座城市才是汉萨同盟的灵魂，也因而被挪威国王视为眼中钉。挪威人多次尝试通过外交和武力手段控制吕贝克，以对抗该城领导下对挪威实施的惩罚性谷物禁运。吕贝克的立场是对抗一切约束汉萨同盟商人企图削减其贸易特权的举动，禁运谷物便是吕贝克人的一种斗争手段。由于挪威王国的转口贸易大多由挪威以外的人操控，因此禁运是向挪威施压的有效方式。13世纪初的丹麦和邻国挪威颇为相似，他也终于克服了此前遗留下来的内乱问题。12世纪时，丹麦人经历了可怕的内乱，但丹麦的恢复力是惊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好几任隆德大主教的努力。这些人既是高级神职人员，又是战士，他们竭尽所能，与王室一同营造出了适合基督教传播的环境。宣扬基督教的范围不仅限于丹麦国内。12世纪时，丹麦与欧洲大陆相连的边境地区生活着许多异教徒，丹麦人和德意志人有时分头行动，有时联手打击，促使这些异教徒改信。最终，丹麦人在波罗的海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帝国，其范围一度远及爱沙尼亚。丹麦人在1219年征服了爱沙尼亚，并以十字军理念为名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当地的动乱。德意志历任皇帝都不太关注波罗的海地区，这是丹麦繁荣的原因之一。丹麦的繁荣也和德意志内部动荡不安的形势有关。13世纪早期的继位纠纷和后来与教廷的尖锐冲突，使德皇希望得到丹麦人的帮助。德皇愿意做出重大让步，包括领土方面的妥协，以换取丹麦人的支持或中立。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们持反对意见，他们不愿受丹麦人的专制统治，因而对丹麦人发起了抵抗。13世纪早期，丹麦王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取得了波罗的海东岸的大片土地，其内政水平很高，连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颁布的法令，包括禁止使用酷刑审判的内容，都得到了迅速而平稳的执行。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在1240年陷入了混乱。在丹麦国王们宣称领有的德意志土地上，德意志贵族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还通过武力、联姻等方式将手伸到了丹麦本土，开始无视王室权威。丹麦贵族们看到了摆脱国王独断统治的机会，他们像英格兰的贵族一样，要求国王签订一份保证他们自由的大宪章，即1282年宪章。这份文件在实际上限制了国王的专断权力，并确认丹麦宫廷会类似于英格兰议会，是制定政策的讨论场所。相比之下，瑞典王室是最不成功的，其王室衰弱的状况类似于德意志。不过即便在这一时期，瑞典仍在扩张领土，城镇和岛屿上的商人们和贵族领导了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类十字军活动，他们成功侵入芬兰南部，也渗入罗斯，中世纪时期的俄罗斯，但不太成功。瑞典的教会在地方上扎下了根，鼓励人们奉献， 并通过一系列创新的建设活动，包括修筑森林道路，为教会在国内外的扩张争取支持。然而，这一切都没能使王室免于13世纪上半叶的继承纠纷，王室在这些纠葛中渐渐衰弱下去，直到1248年伯爵比耶摄政之后，瑞典才出现了恢复稳定的希望。1250年，在一场宫廷政变中，比耶成功地将自己12岁的儿子推上了王位，视为瓦尔德玛一世。比耶推行的统治只能用无情来形容，他滥用大刑和重税镇压异议者，他们的财产几乎全被充公。1266年比耶去世之后，瓦尔德玛独立实行统治，直到1275年被他的弟弟下一任国王古仓索马格努斯一世推翻，双方的斗争过程实在荒诞。瓦尔德玛倾心于他妻子的妹妹，还和他生了个孩子，这种乱伦关系违背了当时的道德准则与教会律条，而且他的妻妹是相当于见习修女的圣职人员，也就是说，他虽然尚未正式宣誓为修女，但已经是教会的女儿，受教会的保护。于是瓦尔德玛前往罗马朝圣，希望教皇能赦免他的罪。瓦尔德玛在罗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身负乱伦的罪污，最终屈服，同意了与教廷和解的条件。正如我们所知，在消灭异教信仰的活动中，瑞典是行动最慢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教廷在主教续任权之争中取得胜利后，瑞典和挪威在接受教会人士保持独身之类的改革理念方面同样相当迟缓，也不像丹麦那样迅速执行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颁布的法令，对意在进一步改革教会的第一次里昂会议也反应很慢。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召开，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看到了加强教廷在瑞典的领导力的机会，就像13世纪初英诺森三世对英格兰的约翰王所做的那样，格列高利迫使瓦尔德玛接受了教廷凌驾于他王国之上的权威，后者承诺每年向罗马缴纳税款作为臣服的象征。消息传到瑞典，人们纷纷报之以嘲讽。此外，13世纪中期比耶伯爵的独断统治招致了怨恨，最终一批男爵结盟反对国王，斗争结果是瓦尔德玛遭到推翻，他弟弟被推上王位，并成为马格努斯一世。为了夺回王位，瓦尔德玛勉力战斗，却在战场上遭遇败绩，不得不逃往挪威。在那里，他继续以阴谋和佯攻尝试夺回大权，直到1302年去世为止。虽然兄长一直在进行恼人的阴谋活动，但马格努斯出人意料地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为此，马格努斯不得不听取挑剔的贵族们的意见，与他们合作。人们通常认为，成熟的王室议事会实现这种合作的机制是在马格努斯治下出现的。马格努斯还改进了行政管理体系，这无疑是受了挪威的影响。他相关工作的成就体现在他的绰号上，拉丢拉斯的意思是谷仓所。在马格努斯统治的盛期，农民们可以安居乐业，不必担心受到掠夺。对于受益群体而言，不幸的是马格努斯去世时留下的继承人年仅10岁，他的成就也遭到了破坏。14世纪初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削弱了瑞典君主国，跟比耶伯爵当年面对的局面相比，问题只多不少。东进或刺入东方一语，在传统上形容德意志人和其他西方人在中世纪盛期向欧洲中部和东部迁移的活动，刺入也可译为推进，突出了这场运动的暴力面。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偶有暴力事件出现，大体而言，上述扩张是从传教开始的，当时的传教对象是波罗的海与斯拉夫土地上的人民，一些传教活动也相当平和。然而当地人崇尚英雄，将肆意展示财富视为力量的体现，对早期传教士谦卑的公众形象往往并不感冒。因此传教士为了吸引更多人，特别是统治者，改变了做法，开始向当地人炫耀自己的社会是多么富有。这种新做法确实获得了关注，使一些人改信基督教，但也招致了嫉妒。语言障碍加剧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已经改信基督教的斯拉夫人是德意志传教士的盟友，但他们对传统上是斯拉夫人对手的异教徒没有什么感情， 此外，传教活动往往和贸易密不可分，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外来人群的定居。一开始，这些外人只是暂时居留，但后来他们就把逗留的地方变成了永久定居点。冲突爆发之后，双方的自卫举动往往使局面雪上加霜。12世纪，基督徒这一方受到了十字军理念的影响，当地人也逐渐被前来此地永久定居的外人赶出。这时，东晋带来的毁灭性冲突就越来越多了。进入13世纪后，那些在冲突后建立起来的封邑逐渐以军事国家或骑士团国的名称为世人所知。骑士团国这一术语源于两个表现突出的骑士修会，即条顿骑士团和圣剑兄弟骑士团。骑士团将利沃尼亚和普鲁士征服之后，接管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尽管丹麦人和波兰人曾征服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但他们已力量衰弱，这也是骑士团国能接管这片区域的部分原因。军事修会建造的庞大砖石城堡是他们统治地位的象征。波罗的海人大为惊叹，因为他们当时尚未掌握用砖石和灰浆建造的技艺。当然，这些骑士团没能在所有的地方都建立起骑士团国式的统治。受到匈牙利国王安德拉什的鼓励，条顿骑士们从1211年起便开始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立分会，后来又试图在那里建国，却因此在1225年遭到了安德拉什的武力驱逐。医院骑士们则在捷克的土地上为德意志人殖民斯拉夫村庄的活动提供了帮助。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他们也在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进行了同样的尝试。医院骑士们没有遭到驱逐，因为他们并未尝试攫取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大权。人们常说，东晋在军事和商业方面扩张的最成功的阶段是王公贵族、城镇精英、教会人士和商人一起推动的，但德意志的皇帝们也不是对向东扩张没兴趣。有时皇帝会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来消弭派系不和，他们担心在波罗的海东部的军事行动会招惹波兰或罗斯诸公国等外部势力，引他们对帝国发动反击。当然，跟意大利公社问题还有与教廷的麻烦关系相比，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受教皇英诺森三世保护的腓特烈二世就面临这样的情况。腓特烈自1198年起便是霍亨施陶芬家族在西西里的国王，还在1220年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在中世纪历史和现代欧洲人的想象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被称为世界奇迹。他兴趣广泛，研究猎鹰，钻研自然科学，也深究政治理论，但就像大多数德意志皇帝一样，腓特烈不得不优先处理棘手的意大利管理问题，至于个人爱好，只能在忙碌公务的间歇追求了。本来德意志应该是皇帝的权力基础所在，但出于红胡子腓特烈在12世纪的政治改革等原因，此时德意志本土已经呈现出分权的状态。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帝国与教廷的新冲突加剧了分裂。英诺森三世在1216年去世之后，腓特烈二世不得不独自与布伦瑞克的奥托兵戎相见，争夺王位。腓特烈二世胜利了，却产生了别的后果。对于德意志帝王兼任西西里国王，因而统治着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情况，后来的几任教皇颇为不满。他们认为教皇国的领土受到了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威胁。每当腓特烈不同意教廷政策或公开提出反对，教皇就会认为这是对教会自由的威胁，也是皇帝属灵败坏的证据。教廷方面的宣传人员甚至用毒蛇之种来形容腓特烈及其家系。腓特烈想通过亲自参加十字军远征来减少教廷方面的指责，但就连在这件事上他都很难说服教会人士和贵族相信自己的好意。他许诺参加远征，却多次推迟出发，而当他终于兑现诺言时，却激怒了欧洲与圣地地区许多位高权重的领袖。1229年在公然抨击了前线十字军采取的战略战术后，腓特烈通过谈判使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徒手中。为此他不得不和穆斯林达成妥协，同意开放前往圣地的路线，限制在当地建设防御设施的行为。与此同时， 腓特烈通过联姻获得了耶路撒冷国王的称号。在进行十字军远征期间，他在这个国家中以近乎专制独裁的方式施行统治，有时甚至用冷淡和轻蔑的态度对待十字军男爵。此后针对腓特烈的舆论攻击声称，倘若有基督徒胆敢违背他为收复耶路撒冷而签订的条约，或无视他的权威，